以我来回应第十一章跟第十二章我们弟兄所讲的罗马书。罗马书里面在第十一章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终末论的问题。一般的基督教里面的朋友，他们在认为这是对于所谓的外邦人的那个日期，也就是他们得救的数目多满了的时候，在二十五节跟二十六节的时候，他们在讲解以色列全家得救。这种说法有很多种，而且在终末论上面，那终末论里面有什么重要性呢？第一个，终末论里面的重要性要让我们知道神他救恩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他最后的总结在哪里。因为神的救恩他不是一个好像是偶然的，好像随机的，他乃是有一个他最终的目标，而他最终的一个目标在这个终末论的里面，他们认为说这是最重要的。可是第九章到第十一章保罗是在讲终末论嘛，我们现在先来做一个大的指引。如果他是在讲终末论，他应该引用有关于神在终末论的时候旧约的那些圣经，可是我们发现他所引用的这个旧约圣经，他不是在讲终末论，他是在讲救恩论。他仍然回到第一章到第回到第八章里面的那一种，神的救恩是透过这一个福音，你这个福音是显明到神的义，因为神的义，神所约的是兼爱，所以他对于对他的选民，他曾经跟他立过约。那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不信，导致于他把这个救恩先转到外邦人，这种说他透过这种外邦人的这个相信来激愤犹太人来相信，那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是要来拯救。所以我说就这个第十一章来讲，整个他用了大概用七段，我这是我个人的分法。第一个就是他用他个人，第一节保罗用他个人来回答，事实上他个人也是以色列人，他个人也是蒙神从他的最大的罪恶抵挡教会来逼迫教会的时候，他也成为神所选召神所拯救的，而他以后也因为这样的悔改相信一个人，这是第一个。他这样的来回答说，神对以色列他并没有把他弃绝，并没有说因为以色列人他不信他不守约那神就把他弃绝，没有，神还是坚守着他，在每一个时代只要你愿意相信，你愿意悔改，连这个大罪魁保罗他自己都会蒙神来拯救他。这样的时候能够大大的要来反驳当时的人认为说那神真的是没有守信没有守约了，那他保罗他本身就是一个犹太的标准的犹太的。第二还有谈到神就是在旧约的时代里面也没有去弃绝这些以色列人，这些不信的，那以利亚这件事情神跟他的对话，以利亚好像是一个控告的，控告当时候的以色列人，他杀了很多先知，那只剩他一个人，那神为以色列人反而辩护说没有，神他为他自己他留下了这个人数七千个，那这些人虽然是不是一个好的见证，但是他至少他没有向巴黎起誓。那这个是神透过这种跟这一个当时候的一个唯一的一个限制中心的一个限制来给他另一方面的一个回答，也算是一种安慰。因为先知来讲的话，他是为了神的立法来维护神的立法，他被选召的。先知也知道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都违背神立法，都是俗话，都是敬拜当时所谓的巴利，也就是当时的推罗王，推罗的 腓尼基人他们所信的神。而我们知道这个腓尼基人所信的神是因为这个起来有字，当时所罗门王当初他所娶的这个妻子，他真的是跟这个推罗西顿他们非常的和好订约。那个时候他就使用他们的牧场，还跟他们一起去寻找这个金子。所以所罗门因为他跟这些外邦的这些人联合和好，但是他最后变成了他自己的信仰也搞成了外邦化，因为他宠爱他的妃嫔。同样的，亚哈王当初也是宠爱他的妃嫔，那他的妻子也就是耶洗别。一个以色列的王去宠爱他的这个腓尼基的这一个推罗的这一个女儿，耶洗别，她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女人。他极力的来推展他们自己本身的这个文化宗教，所以也在他所在的这一个以色列地广大大的亏损。那结果对于不愿意来接受他的这种宗教政策的全部都杀掉，那只剩了以利亚。但是神也是一样，在那一种非常恐怖的可恶的一个异教的时候，他还保守7000个，谁呢？就是以色列。所以他这里他要告诉我们第二点，就是在非常恐怖的一个异教化的时代，神也没有忘记他对以色列人对于他列祖曾经有过的拣选。所以他第三个他就用一种就第五节来看，神用一种拣选的一个角度来看，拣选的角度来看，那这种拣选的角度是一种恩典。这种恩典和这个不是爱护行为，它是要回顾到所谓的第九章，他谈到的所谓的当时对双生子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神已经就按照他的这种一种呼召的一种拣选，他不在乎行为，他不在乎那个神的呼召。那双生子当时还没有生出来，神还是一样的用一种他的拣选，不在乎人的行为，他来回应。他本来他是在不断的来讲到每一个人真正的一个以色列民，神的选民是一定是神的选应许的生的，也一定是按照神所拣选的呼召，而不是按照个人的行为或者按照人的肉体来生。那大部分的以色列人他们都不合乎神拣选他们的一个目标，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违背神的律法，他们都是按照这一个他们自己以为是的热忱。他又回顾到所谓的第十章，他们真的是不知道神的律法，他们虽然有神的热心，就是神的律法，但是他们不知道神律法的真正用意，就是神的意，他们还是要持守他们自己的意，而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持守他们自己的意，结果都变成了以下他保罗所引用的这些诗篇的所说的，神给他们一种昏迷的心，麻木的灵，或者说昏陷的灵，神把那种昏陷的灵放在他们这一个里面。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持守了人的传统，而人的这些古人的传统都是异教化的传统，也就是他们对于神的律法是另外一种知解扭曲。这是我们可以发现说，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神的行，结果用他们自己以为是的方式来解释圣经，来持守这种传统，最后宗教变成一种异教化的传统，然后就是逼迫他们自己的先知杀害神所拣召的人。这是很荒谬，但是也是一个很让我们感觉到，虽然是如此，神还是一样的继续坚守他的意，这是何等大的爱啊！神爱他的仇敌，这是他的子民，这是何等的爱。那我们可以发现到第十二章他会讲到爱，那爱真正的是要用以善来善人来善恶，那是耶稣基督，但是也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榜样。说到第三点，谈到第十一节，神是来拣选外邦人来激愤，让他们嫉妒， 让我们来发热心，看看他们会不会看到外邦人竟然也会来相信，而且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行为竟然是照着神的律法典章这样来做，这样的爱让他们看能不能他们的心会不会来讲转回来。从头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他用一种对称的事，就像我们弟兄说的，不断的来强调，而这种让外邦人来拯救外邦人，拯救犹太人，这实在是很说的是很不得已。本来神要透过以色列人来拯救外邦人，这是神本来的这个目的，所以神颁布律法，神差遣救主，就是让他们去拯救外邦人。今天反过来反称为神是要透过这一些他们认为污秽的罪人外邦人来拯救他，这是一个很让我们可以值得来深思的啊，可以让我们来值得来反省的。我们今天称为外邦，我们有没有在我们蒙召得救来完成神要叫我们去遵守神的律法，那透过这样的来拯救以色列人或者另外我们还没有信的外邦人呢？这让我们可以感叹的说，我们今天竟然反对律法，无限律法，诬陷到一个地步，认为律法是好像洪水猛兽一样，哎，甚至把它轻视，认为说它只是一种定罪，对我们来讲的话，好像是一个恶者，这中了撒旦的诡计。保罗在第七章明明讲到律法是圣洁的，这么的圣洁的律法是因为人里面有恶在我们的肉体里面作祟，我们不对付那个可恶的那个恶者魔鬼，我们不对付我们那个违背神律法的那个肉体，我们把它定死，我们竟然去把这种所有的所谓的恶都把它无限在这个所谓的律法上。那最近我在看了一本书，就是《风之眼》，这是在描述一个西班牙的一个故事，那里面有谈到了所谓的因为一个男人，一个非常有钱有势的一个人，他非常淫乱好色，他看上了一个女人，结果就跟他结交生孩子，结果那个女人所生的孩子以后离开了，变成他的那个儿子跟他连来的另外一个同父异母的一个女儿恋爱，结果两个人就爱上，就变成乱伙。那这种事情我们可以发现说，就欧洲的这个今天的这个情况来讲，他们实在是一个异教化非常这一个盛行的地方，虽然他们也称为说基督教，但事实上他们已经是异教化了，他们没有律法做标准，他们没有圣灵来引导，他们也没有主耶稣基督来做可靠，他们今天用的都是现在什么的科技，现在什么希腊的这一些美学，希腊的这些建筑学，希腊的这一些所谓的运动等等的这些异教化来作为他们当初，他们本来就是异教的，他们接受了基督教，要背逆了这个基督教。今天整个的这个所谓的全球的这个福音，事实上它本来就是从欧洲来的，可是今天他们违背了神来拣选他们的目标，这我特别在这里面讲。今天神要透过外邦人来拯救外以色列人的这件事情，已经是似乎就落空了，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去好好的来传讲神真正的福音，遵守神的律法。第四，神是用接知的这个角度，他要来讲每一个人不信的外邦人，可以因为接知接在这原来的这个橄榄树上。就本性来讲，神都可以把他这些不是本性不是的这一个橄榄树里面的这些外邦人，还可以把它接下来。只要他们能够相信都可以接下来，何况那些本来本性 他本来就是橄榄的这一个树里面的这个枝子，犹太以色列，他当然也可以得到神怜悯啊，得到有信心，得到神的恩赐，那他可以的。可是反过来讲，如果你今天这是外邦人，你还自高了，自满了，你还自以为是，不惧怕神，不对神的这个恩赐跟这个所谓的严厉有一个很清楚的分别，那么你要被砍下来，外邦人也要被砍下来。这句话在第22节一直到第23节是这么清楚啊。那为什么很多人还在讲说我们一信得救，那就可以永远得救呢？很奇怪啊，罗马书难道是在讲这种事情吗？难道是不在告诉我们要非常注意到神的恩赐跟怜的严肃吗？就23节和22节，你注意到啊，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那谁是跌倒的人？就是你今天自高自大，不敬畏神啊，自以为你今天已经可以得救，就永远得救了，那就不注意到去遵守神所规定的律例典章，去行神叫我们行的善，用善来胜恶，那反而来逼迫以色列人，看清以色列人。就整个的以色列人今天来讲，他们非常厌恶今天所谓的称为基督教，因为他认为基督教的意思就是当作逼迫他们杀害他们的这些基督教。那我们也知道，这次撒旦利用基督教界来排斥、来杀害以色列人，而不是来拯救以色列人。注意啊，历代以来这些所谓的一个外邦人是残害有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他今天不大怎么来对这个所谓他们的这个同样的弟兄同胞的阿拉伯人，他反而一听到外邦人，他们都是反对的，大部分都反对。这个反而是叫以色列人跌倒啊！看到这样，我讲到这里，我自己感觉到是为什么会这样子？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在神的里面，在灵界的里面，这是一个非常歪七扭八的人的这个麻木这种分心的灵呢，不但是给犹太人，今天也给的外邦人，因为外邦人没有守住神给他们的约啊。那第五个，我在讲到第25节到第26节，同样的原则，神来对待这个以色列跟外邦，每一个这一个以色列家都要得救。就26节来讲，那个全家那个字，以色列全家那个全字，他是判这个字是单数，你要翻字不能全，他是翻一个每一个以色列人，他很强调是每一个，他不是讲到全家，家也是以后甚至今天没有，哎，那他的是25节的那一个以色列中呢，有几分是刚应行，很多人在解释那个几分是来形容这个以色列的，他有一部分是刚硬，圣经上事实上在这种有几分的这一个用法上面来讲，其他的都是在指道他在形容底下这个硬性，他在形容这一种值，而不是在形容这个数量这多寡，他是在讲到这种底下的那一个，他所形容这个硬心，他是有几分是硬，还有部分他是硬，他是在讲这个，他不是在讲一个所谓的部分跟这个全家，这个是一般很多人会受到所谓的第11章1节到第7节那边有谈到的7000人的余数，结果他认为说啊，既然这样的话，那就是有余数跟其余的这样的一种数目上的一个对比。但是我们从第11节到第14节，我们可以发现说，这里面有一个所谓的丰满的问题。从第12节那边，何况他们的丰满，这里的丰满的原文，跟所谓的第25节的外邦人的数目天满那一个天满，原文都是一样，都是 problem。这个字是一种完满，他不是在谈到数目上，他 它是一个把它把一个水倒在一个好比说一个容器的里面，然后把它倒满，完满。你有缺陷的，那时候把它补满，可以这么讲。那今天外邦人，他可以透过这一个救恩，结果他们呢可以得到丰富。那今天以色列人，如果他们不再有过失，不再去不信，那今天他们何况他们的丰满就是他们的相信，那他们当然也可以得救。那二十五节的这个外邦人的这个数目填满，这里是谈到外邦人他们的这个得救，他们的相信。以色列人有几分他们在信心他们身上是硬的，不愿意相信，可是今天就反转到外邦人，让外邦人他们也可以能够来相信得救。那因此二十六节里面有一个于是这个字，这个户头是这个字原来本来是照样同样，这个意思是一种它跟前面的一个事情是一样的原则，所以他说照样的以色列人前每一个人都要得救，就好像经上所记的一样。那很多人把户头是跟后面那个憨那个如把它合在一起讲，他认为说这个就是在指后面的，事实上他应该也要指前面的。前面那个原则，以色列人每一个人他是因着信得救，外邦人也是每一个人因着信得救。那如果你不信，那神就拒绝你。那同样不分是犹太人跟外邦人，就罗马书的整个的主题它也是一样的，神的福音是有大能的，他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每一个相信的人是不分犹太人跟外邦人。这是保罗在第一章就已经开宗明义在讲，在第二章他也在讲到犹太人跟外邦人，神都要得审判他，依照他们的行为。第三章神要救他们也是一样的，神的义也是加到一些所谓信的人，也是不分犹太人跟外邦人。这是以罗马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完全的一个重要的主题，不分犹太人跟外邦人。因此怎么可以到第十一章在神的救恩论里面又变成了所谓的一种所谓终末论的一种说法，无论说这个是很奇怪。就第二十五节跟二十六、二十七所引用的这一个救主，也已经在那时候已经是成就了救恩了，怎么还在盼望将来有一个救主来呢？好像救主还没有来到，变成救恩论，好像变成救主当初还没有来到。那这个是犹太人的说法啊。今天为什么外邦人把犹太人说法变成他们今之自己很重要的周末论呢？把这里当成周末论呢？这是我们一定要特别要来强调的。当初的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新约，那当初的救主已经来到了。那二十七节说我除去他们的罪的话，这就是新约呀、啊、耶稣已经成就他们的罪了，只要他们愿意相信悔改。这个是救这一方面来讲，我要特别再补充一点，这是做应验新约的这个条件的意思。当时我已经应验了，它跟终末论有什么关系呢？当然到最终结耶稣再临的时候，也是要每一个以色列人他们要相信要悔改，来遵守神的这一个救恩，来遵守神的律例典章，这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那最后第七点就是谈到三十节到三十二节很特别，就是他用一个顺这个现在，我们中文把它换成如今，尤其是第三十二节，因为三十一节有一个很特别，就是说现在也就蒙怜悯，现在也就蒙怜悯是谁呢？就是犹太人现在也蒙怜悯，但有的译本他把它改掉了，认为这个现在是不可以，因为这个好像是跟终末论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把这一个现在把它改掉了。好像是将来他才会怜悯，这不对。保罗的在原文的意思，在希腊文的意思，顺这个字就是有那三个顺，刚好构成了一个三个结构。因为保罗非常重视这种结构，就怕很多人他们对这个结构的上面他不注意。二跟三这个结构是很清楚，他这个三的这个清楚的这个结构，所以现在这个第三个那个现在你不能把它毁掉。那就变成把第三个那个很重要的那个结构 那所以我们今天来讲结构，我们可以了解结构非常重要。这个第三个现在是当时候保罗那个时候写信的那个现在，以色列人就可以蒙怜悯，这不是在讲中庸论。同样的33节到36节，用三个很重的这个三很长的倍数来强调神的旨意和神的这一个作为是那么样的奇妙，那么的伟大。哎啊，那个万有是本于他的，这个三根源于他，运作依靠他，还有归于他，也就是以后要进入到神的这一个里面的这种目标，这个也是以三的这个数目来构成这个结论。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说，就第十一章来讲，我特别在众目上里面用7段来告诉我们，这是每一个人他相信或不相信他才能得救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一个原则，他都是跟罗马书是一致的。再来就是第十二章的我要讲的这个第二个回应，第十二章里面他有一个很重复第十一章的，就是所谓的第三节，这三节里面我们一般话你说看，不要看自己所当看，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念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这里的看事实上它是跟十一章的这一个20节跟25节，20节他有谈到说不要自高，事实上他说思想是高傲的，那个思想那个字在25节是翻成聪明，所以不可自高，不要自以为聪明，事实上原有的意思是一样。保罗叫这个外邦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他原来他老老就知道了，以色列外邦人真的会自高，真的会聪明，自以为聪明。那同样在教会的里面，在第三节，我们在身体的里面，我们对于我们的自己的这个相信的这些圣徒们，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很聪明，对，反正要照着自神分给每一个人的这个信心的尺度呢，你来呢好好的来看，哎，你不要自以为聪明。他也在讲不要自以为聪明。同样的，在第十六节，他又一样的来重复说不要自以为聪明，他用了3次。也就是说，就一个人的这个思想这个字啊，这个字呢，这个字思想这个字呢，我们换成说，有时候换成一种聪明的，主要它是一种形容词。可是如果是它是一种一种动词的话，它就是不要自以为聪明。十六节说要彼此同心，那个心就是指那一种同样的思想。而不要自气高大的这个自气，以及不要自以为聪明这个聪明，他用了3个。所以从第三节直到第十六节，它事实上它是一种过程，一个整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配合。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这个回应到第十一章的。同样的，在教会的里面，那对于这一个外人呢，那你也是一样的，你不要自以为聪明，反而把要自己认为说我们自己一个很卑微的，一切都是神恩典。所以他才会讲说，我凭着我所赐给我的恩来对你们个人说，按照信心的大小，这表示这是恩典。既然是恩典，你还有什么好可夸的？你还有什么？还有自以为聪明的，这些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他要在我们感觉到说，在第十二章里面，以爱为中心的这个来讲，爱是什么？爱，如果你是自以为聪明，自以为你是了不起，你还有什么爱？外邦人，他今天他们自以为聪明，所以结果变成今天。对他们应当要来让犹太人得救的这种旨意呢，结果自以为聪明。那我们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也不要自以为聪明。反而他第21节他特别强调说，不要被恶所胜，反而要以善来胜恶。以善胜恶的事情，这是旧约不断来重复的。最清楚的就是大卫王他当初对于这个恶 就是本来是他的主人，就是扫罗王，不断地逼迫他，嫉妒他，杀害他，追逼他。扫罗王跟大卫的例子，大卫还的是不断的，最后是本来他也想要以恶来代代恶，他很气恨，可是最后他也是一样的被磨练，到最后被你感觉到他也应当要以善来生的，他不杀他的王，他有两次很好的机会他可以杀他，可是他尊重神，他认为神既然兴起这个人来追逼我，也有神的美意。那神什么美意呢？神就是要透过这种善，你是神真正拣选的人吗？你就不要把你的前面那个王的恶，你要引为戒，你反而要用善来胜过这个恶。所以神让恶人出现，神让恶人来逼迫我们，反对我们，神是要试验我们，你是不是真正神所拣选的，像耶稣基督那样的照神的意志所知道的那个人呢？也就是到了罗马书第八章28节所说的，29节所说的，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夏娃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知道，所以11章的2节说，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只有预先所知道了，像耶稣基督那样拣选的人，像大卫那样的人，他才有可能以善胜恶，其他人都是以恶来报恶。律法不是叫我们以恶报恶，律法叫我们以善来胜恶，这是耶稣基督他以及保罗以他作为教会他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来了解神在罗马书11章到12章，神是那么样大的怜悯，他透过他的怜悯来对待这些不信的不顺服的人。不顺服是什么？不顺服神的律法啊，不是只说我们不顺服这个所谓的救恩而已啊。救恩又是什么呢？还不是要叫我们好好的回到神的律法，好好的以善胜恶，这才是真正的爱。是啊，律法的总纲是爱，没有错啊。可是爱真正的实行外显是什么呢？是行为啊。而行为又是什么呢？行为的标准又是什么？不是律法吗？而律法不是就是要告诉我们要圣洁，要公义吗？要良善吗？难道我们用我们自己以为是的这个标准来定善恶吗？那你跟这一个始祖当初他们违反神的诫命，他不按照神的标准，用他自己的方式，按照撒旦给他的这个主意来去定善恶吗？是的，他真的是有了善恶标准的，可是他这善恶标准是违背神的律法的善恶标准，这个是神看为恶的啊。我们今天很多人以神看为恶的这种方式来定善恶，而不是以神所定的这一个诫命来定善恶，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外邦人最大的迷惑。愿神怜悯我们，赶快从这样的迷惑的里面逃脱出来，以善胜恶吧。愿荣耀归给神，阿们。